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中的科学》第五题，圣经中的地质学动摇了进化论的基础。前面已经向大家详细介绍了圣经中的天文学，现在接下来要介绍圣经中的地质学，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圣经中提到的原始大陆和海洋。第二个问题，关于圣经中提到的普世性特大洪水。第三个问题，关于圣经中提到的地震问题。一、原始大陆和海洋。先来讲第一个问题，关于圣经中提到的原始大陆和海洋。首先要指出一个奇妙的事实，圣经第一卷创世纪的第一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地球原先是被一片汪洋大水所覆盖，以后上帝才使地球上的水聚在一处，形成了一个海洋和一片陆地。接着，上帝才造出地上的植物、海里的水族、天空的飞禽，以及地上的动物和人类。正如经上这样记载海洋和陆地的形成，上帝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创世纪一章九至十节。对于古今中外一切不明白圣经又没有现代地质学知识的人来说，如果要他们相信当初地球上只有一个海洋和一片陆地，恐怕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会想，我们地球上明明有四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和七大洲，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北美洲、大洋洲和南极洲，又怎么能说当初地球上只有一个海洋和一片陆地呢？然而奇妙的是，现今全世界的科学家，包括那些唯物论的地质学家在内，几乎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之中一致见证了圣经中上述古老记载的可信。例如1912年德国著名的地质学家魏格纳首先提出了大陆漂移的假说，其中就提到了这样的看法。他推想，在最初的时候，世界上现在的美洲、非洲、欧洲、亚洲、澳洲和南极地区原是连成一片的大陆，就是原始大陆。后来澳洲和南极洲跟亚洲分离开来，中间形成了印度洋，美洲向西飘去，中间形成了大西洋。因为它从大西洋两岸有着相似的地质结构、岩石和化石等大量事实出发，推断两岸的大陆原为一个整体。从那以后直到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地质学家，不论他们是不是赞同魏格纳的上述大陆漂移假说，但是有一点看法是一致的，就是认为地球上本来只有一个原始大陆和一个原始大洋，以后经过了复杂的地质变化才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至于原始大陆怎么会分裂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呢？地质学家们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如大陆漂移说， 海底扩张说、板块构造说、地球膨胀说、以及普世的洪水论等等。我们相信洪水论的解释是更为正确的，不但有充足的科学论据，而且符合圣经记载的史实。如著名的地质学家卜雷士就对洪水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由于过去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次普世性的特大洪水，在翻天覆地的洪水时期中，由于地壳剧烈的隆起与沉降的垂直运动，以及破裂位移的水平运动，最终使原始大陆和海洋被分裂为现在的七大洲和四大洋。这也是煤层、石油和生物化石形成的根本原因，正如接下去我们所要论述的。二，普世性的特大洪水。关于圣经中的地质学，我现在要介绍第二个问题，关于普世性的特大洪水。圣经中指出，在人类的历史上，过去曾经由于世人罪恶滔天、恶贯满盈，发生过一次翻天覆地的普世性特大洪水。关于这事，详细记载在创世纪六到九章中。当时山崩地裂，地下水喷发而出，就是所说的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加上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以致全地迅速变成一片汪洋大海。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以及要存留的动物，都已经进入方舟。五个月之后，洪水渐渐退去，方舟停在亚拉那山上。后来挪亚曾从方舟放出鸽子去探查地上的水有没有退去，鸽子也曾叼着橄榄叶子回来，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但是只等到一年零十天，地上的水都干了，上帝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挪亚出方舟以后，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上帝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根据上面的记载，也可以证明洪水之前气候极好，天气晴朗，从不下雨，只在夜间有雾气上腾，滋润遍地。参看创世纪二章五至六节。所以那时候的人从来没有见过洪。等到洪水之后，气候已经变坏，难免会时常下雨。上帝唯恐挪亚的后裔看到下雨就害怕，所以就以洪为立约赐平安的记号来安慰他们。洪也是随着下雨之后出现的景象，由于雨后天空中还暂时留有不少水分，在阳光的折射下就形成了美丽的彩虹。洪水之后， 不但气候有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地面上也有了剧烈的改变。正如黄安伦所指出的，洪水之后，整个地面都改变了。因为人犯罪的结果，地受了第三次可怕的咒诅。这时，地上呈现着一片言语所无法形容的混乱、荒凉的景象。从前的山岭是完全匀称而壮丽的，如今却都崩裂而变成不整齐的了，而且地面上散布着石块和断崖。原来许多地方的大小山冈都不见了，连一点痕迹也找不到，而从前的平原上却出现了一系列的山脉。这种变化在某些地方比别处更为显著。从前最富有金银宝石的地方，所受的咒诅是最重的。至于没有人居住的地方，所受的咒诅则比较轻。这时，从前广大的森林也被埋在地下了。从此，这些森林就化成了煤，成了今天广大的煤层，并出产多量的石油。以上选自《先祖与先知》第八章。而且此后，地球上也时常有地震、火山爆发、山崩地裂、沧海桑田。这些情况到基督复临之前将更为严重，就如圣经中所指出的，大山因它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它面前凸起，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纳鸿书一章五节，启示录十六章二十节。各国不约而同的古老传说，关于这次普世性的特大洪水，除了圣经上有着完全可靠的记载之外，世界上各古老民族和国家也都保留着有关这次洪水的各种类似的古老传说，不约而同地见证了圣经记载的真实可信。例如，巴比伦人对于洪水的传说，在主前三百年的时候，有一个巴比伦人名叫伯鲁萨斯，他所写的历史是根据巴比伦马达克庙中所存的案卷。他说，有一个王名叫基苏特拉斯，曾被神明警告要造一只船，把他的亲戚朋友以及各样不同的畜类并一切需用的食物都放进去。于是他就造了一只大船，这船在亚美尼亚，就是圣经所说的亚拉腊山，搁了浅。当洪水退后，他把雀鸟放出去，到第三次他们就不回来了。他从船中出来，筑了一座坛，就在那里向神明献祭。又如其他各国的传说，埃及有一种拜史上记着说，从前有一个时候，诸神曾使洪水泛滥于世，世上的人都被淹没了，只有几个牧羊人因爬上高山而未离此难。希腊的传说，丢克连得了一种警告，因为地上的罪恶甚大，诸神要使洪水泛滥于世，于是他就造了一只方舟停在巴拿萨斯山上。有一只鸽子曾被放出去两次。印度的传说，马努受了警告，造了一只船，因而独有他在船中得免洪水之祸，其余一切受造之物都被毁灭了。英国 在都伊兹古代僧侣中有一种传说，今天世上的人是从一个行医的祖宗传下来的，他曾经在一个坚固的大船中得以脱离洪水的灾难，这水是因人类的邪恶而从天上降下来的。波利内西亚人有一种洪水的故事，说一家八口在一只独木船上得脱洪水。墨西哥的传说，在一次淹没世界的大洪水中，有一个人和他的妻子儿女都在船上得了救。那时船停在一座山上，有一只雾鹰和一只鸽子曾被他们放出去。秘鲁的传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曾在一只漂于洪水之上的箱子里得了救。美洲印第安人有100多族，每族都有一种传说，论到有一个、三个或八个人曾经在一只漂流于高山水面上的船中得了救。格陵兰的传说，世界从前曾被倾覆过，除了有一个人得救之外，全人类都被淹没了。后来这个人以杖击打地面，就出来一个女人，于是人类又在地上繁殖起来，终于充满了地面。有一点要特别指出的是，洪水传说的普遍性。巴比伦人、亚述人、埃及人、波斯人、希腊人、弗里加人、斐济群岛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土人、印第安人、玻利维亚人、秘鲁人，实际上是全人类各族的人，闪族、亚利安族、土利安族，都有一种传说，论到有一次大洪水毁灭了全人类，唯有一家人得以生存。这件事远在上述各族人的祖先分居之前，已经深深铭刻在他们个人头脑中了。这一切的神话不能不使我们想到，实际上确实曾经有过类似的事，像这样一种普遍的信仰绝不可能是出自我们个人天性中主观的想象，而必定是基于一种历史上的事实。选自海莱博士著《圣经手册》修订版43-44页。另有一位作者林大卫牧师在《论地球的历史》一文中提到，一，洪水的故事不仅是一两个相邻的民族有之，而且相隔遥远、历来没有交往的民族，如太平洋中心夏威夷岛的土著民族、南美洲的印第安人以及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等，都有此传说。犹太人和夏威夷岛的土著人的传说还继续洪水后第一次出现洪，说明洪水前不下雨。二，我国禹王治水的传说与此无关，只有女娲补天的神话可能是洪水故事的变种。它保留了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人名字音与犹太人的挪亚相同。挪亚原文发音是努沃。第二个要点，女娲是炼五色石补天的，补天乃是指制止了大水。第三个要点，五色石乃指洪水之后出现的洪。据犹太人的记载，洪的出现是大洪水不再重演的保证， 中国神话也拿五色石的红和大雨停止相联系。三，犹太人传说的挪亚有三个儿子，名叫闪、韩和雅弗，其中有两名和中国古代的两位祖先的名字相似，神农氏同闪的音相近，伏羲氏同雅弗的音相似。雅弗原文字音是雅弗斯，前者雅是柔音，容易失传，伏羲是字根，和伏羲同音。关于我国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纳西族，有关洪水的传说是这样的。在纳西族的史诗《创世纪》一书中，第一章是开天辟地，第二章是洪水翻天，其中提到洪水就翻天，天地分不清，日月无光辉，高山已崩裂，深谷已填满，大地发洪水。关于这次洪水翻天的原因，纳西族东巴经的创世纪中还提到，是由于世人犯淫乱之罪，见纳西族史诗创世纪。关于我国有关普世性洪水的传说，除了上面提到的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的神话之外，还有我国象形文字的字义为证。例如汉文的传字，看来就包含了一种有关洪水故事的传说，正如挪亚一家八口是进入方舟而蒙拯救，照样汉文的传字也是由一个舟和八口组合而成。此外，根据有关专家对古代甲骨文字的研究指出，中国古代的象形字代表从前这个意思的西这个字，就含有过去洪水在遍地泛滥的意思，它的字形是上面三条波浪，下面画了一个代表太阳的圆圈，圆圈中间还有一个点。这下半部分后来演变成日这个字，或者把代表太阳的圆圈画在三条波浪的上面。这个字形代表地面上一片汪洋，太阳在波浪里上下翻滚。人看到这种洪水在遍地泛滥的景象，就想到这是代表过去的意思，这也就是西这个字的含义。因此西字的古代象形文字的写法，也证实了过去洪水翻天的历史事实。有关考古学的证据，关于圣经中记载的这次普世性特大洪水的史实，除了有各古老民族和国家不约而同的原始传说为证以外，还有近代考古学的一系列发现为证。例如圣经手册的考古学注释中提到，在巴比伦的泥板中，像洪水以前的时代以及洪水以前的碑文这一类的话，乃是屡见不鲜的。在记载洪水以前的十位高寿之王的泥制三棱碑上告诉我们，第十个王的名字以后写着说，于是洪水泛滥全地。英国博物院的史密斯·乔治在1872年宣布说，他发现从亚述班尼帕图书馆寄来的泥板中记载了洪水的事，很巧妙的与圣经上的记载十分相似。 这许多泥板是从那些在洪水之后不久就做成的碑文中抄录下来的。以上选自《圣经手册》44至45页。考古学家还在乌尔、金氏和法拉发现了三个洪水冲击层，还可能发现了尼尼微的洪水冲击层，位于加勒底的乌尔，传说距离伊甸园的原址12里。论到乌尔的冲击，武雷博士说，8尺的沉淀表明那水非常的深，而且历时也久，所以绝不能是由一次普通的水患所致，而是必须有一次像圣经上所说的大洪水泛滥才成。洪水层上下的文化迥然不同，所以他看出来那是人类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突然而剧烈的割断。圣经手册45页。此外，关于挪亚方舟所停的亚拉腊山，创世纪8章4节，就是停留在亚美尼亚称为亚拉腊山的顶上，在这个山峰的脚下有一座城，名叫拿克苏安纳或拿克西基晚，现在称为亚拉纳，高17000尺。有人说挪亚的坟墓就在那里，这城的名字意思是挪亚定居于此。圣经手册43页。现代考古学家也在亚拉纳山冰封的山脉上积极寻找查证挪亚的方舟，也有几次很有意思的发现和报道。前几年在网站上看到一篇专家研究报告，题目为《挪亚方舟4400年的化石》，这篇报告没有指明出处。去年又有关于挪亚方舟的最新发现和今年对此次发掘的影视传播，现在就将这两次的有关报道都介绍在下面，以供参考。挪亚方舟4400年的化石。关于圣经所记载的挪亚方舟，前几年据报道在土耳其的山顶上找到了挪亚方舟，大小尺寸和圣经说的一模一样。这个黑色的船经鉴定有4400年的历史，已经成为化石。科学家用炸药在旁边炸开了一个缺口，发现里面是木头，它就是挪亚方舟。1959年，土耳其航空公司一位机师为土耳其测量学会在高空拍摄了一些立体照片，发现在亚拉腊山上有一个船形的物体。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布兰德伯格博士研究过这些照片之后做出结论，他说，毫无疑问这个物体是一艘船。在我一生专业生涯中，我从未在立体照片中见过如此的一个物体。布兰德伯格博士是一位照相测量专家，在肯尼迪时代古巴的秘密飞弹基地就是由他发现的。一对美国探险家花了1天半的时间到现场探查，可惜没有足够的时间做任何的科学实验，他们只在这船形结构的侧边用炸药炸开了一个洞，发现了一些木材形状的石块。他们的结论是没有任何考古学的价值。如果那物体是挪亚方舟，它应该有4400年的历史，因此木材会变成化石。 所以发现木材形状的石块应该是令人鼓舞的证据。可是因为那材料没有年轮，该探险队就断言它不是木块。但这判断是正确的吗？洪水以前的世界情况与现在大不相同。圣经说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上帝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创世纪第二章五节六节。树木的年轮乃是由于季节的变化，在洪水之前没有季节变化，所以树木就没有年轮。这正是一如美国探险队所发现的一样，如果所发现的材料是有年轮的话，反倒不会是挪亚方舟。阅读了一篇登载于《生活》杂志的文章之后，业余考古学家维罗恩是圣经考古学家，于1977年视察了现场，他希望再次唤起人们的关注和进一步的研究，看是否真是挪亚方舟。他躺在海拔6300尺高的地方，远高于局部水灾沉船所处的位置，它离最近的海超过200英里。它的大小尺寸符合圣经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五节对挪亚方舟的描述，长300肘，其阔度大于圣经所说只因船的两侧已经向两边扯开。那么古旧的船出现这种现象是意料中的事。穿透地层的雷达证明船有3层，上两层已经塌陷，剩下底层仍完整无缺，内有144间房，墙、空穴、一扇进前面的门、斜坡通道，以及坐落于船头两个大圆形的槽形物已被发现。雷达扫描发现4个物体从船尾伸展出去，可能是稳定装置。罗恩在田纳西州洛克斯维尔加尔布雷斯实验室测试那些材料，证明是一层一层的木化石。碳元素试验显示，在现场所采集的标本含碳量远高于周围地区，有 1.88%。 在现场所采集的样本以前曾经是有生命的物质，某些非自然状态的合金如铁、钛、铝已证实存在，只是表面的视察，船的肋材、甲板的脱梁从船头至船尾清晰可见。用4种金属探测器、数以千计的金属铆钉在现场被发现，铁被发现有规则的纵横十字交叉排列成船形图案，证明显示铁在每一防水隔墙的水平。科学上传统认为铁器时代远在洪水之后，但圣经在创世纪第4章第22节说，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铁的结节已在差不多5000处被发现，其现状图案排列与船体形状相符。1991年格雷格布鲁尔在方舟旁边发现了一个鹿角化石，罗恩在钻土取样的心里找到已经绝种的啮齿动物的毛、兽粪的化石和红色的人的毛发。到目前为止，探险队只是在亚拉腊山进行工作，但圣经 如何讲到挪亚方舟所停的地方呢？创世纪第八章第四节说，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英文是用复数，就是亚拉拉山脉上，意思是指在亚拉拉山脉范围内，正是我们找到船行物体的地方。这地方是在亚拉拉山以南大约15公里处，周围几处地方的名字有趣的与圣经所提到的洪水相关联。有一处山谷名叫八谷，是因为洪水有八位生还者，就是挪亚和他的妻子，他们的三个儿子以及三位儿妇。在山谷中有一座村庄名叫八村，那里能找到几个巨型锚石，是在海拔数千尺和距离最近的海数百公里远之处。在锚石上刻有十字军时代的基督教十字，证明十字军承认锚石对基督教的重要性。总共有13个锚石与船排列成一条直线，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挪亚在水退之时，在方舟没有停稳之前，将锚绳割断，让锚石松脱。临近这个村庄有另一个比较小的村子，村子的名称翻译过来就是乌鸦不起，毫无疑问是指挪亚由方舟释放一只大乌鸦。另一个村庄的名字叫做桨被翻转的地方，暗示有一次一艘船经过这地方，开始减慢它的速度，使它停在最后停泊的地方。土耳其政府也派遣他们自己的考古队，在那里发现了四只完好的金属棒，每只金属棒大约有四尺长，现在是由土耳其矿物部所拥有。他们已经正式划定这个区域为国家公园，宣称这是挪亚方舟的遗址。关于挪亚方舟的最新发现，根据网上国内外媒体于2010年4月28日29日的报道，中国香港和土耳其的探险队员于4月27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他们在土耳其东部的亚拉拉特山，就是圣经所说的亚拉拉山附近，找到了圣经中所记载的挪亚方舟的船身残骸。经过放射性同位素碳14的测试，证实了这些残骸的年代可以追溯到4800年以前，正是创世纪中所记载的挪亚方舟存在的时期。探险队的15名队员都是属于香港挪亚方舟国际事工组织，他们都是虔诚的福音派基督徒，其中的一位队员也是香港导演杨永祥。他在记者会上说，虽然我们不能100%确定它就是挪亚方舟，但可能性达到 99.9%。 他们提到早在2009年10月就在亚拉拉特山找到了挪亚方舟的残骸，为了真实记录寻找挪亚方舟的过程，探险队带上了专业的摄像器材，他们在土耳其这座最高山峰进行了积极探索。他们在海拔超过3960米处的亚拉拉特山附近积雪和火山残骸下面找到了七个大木舱。探险队员李博宇说，我看到了 一个用木板一样的木料建造的结构，每块木板大概有20厘米宽。我能看到榫头，这是金属钉子使用之前的古代建筑的证据。我们步行100米，到达另一个地方，我看到了嵌入冰川的断裂木头片段，大概有20米长。他们公布的录像显示，里面有门、楼梯和木质钉子。他们表示，木料看上去取自柏树，而据圣经描述，挪亚方舟是用哥斐木所建造。哥斐木是一种还没有确认的树木。他们也排除了木船是人类居民点的可能性，并解释说，直到今天，从未在这样高的海拔地区发现这种居民点。他们暂时没有公布发现疑似挪亚方舟的准确地点。另一位探险队员李耀辉介绍说，方舟共有7个空间，最大的空间高5米，长10米。方舟共分为上中下3层，内部分为多个类似房间的间隔。部分建筑推算是圈养动物的木栏，我们猜测是挪亚用来圈养动物的，而有些已经发现的房间则存放了陶器物品。根据圣经记载，挪亚方舟长157米，宽26米，高16米。这次我们发现的7个空间，差不多已经有40米的长度。当然，也有些人质疑这是否真是圣经中的挪亚方舟，因为残骸中的木板好像用的是柏木，而圣经中说的是哥斐木，而哥斐木究竟是什么样的木质，恐怕也难以确定。不论考古学家们这些年来是否已经找到了真正的挪亚方舟，有一点是可以深信不疑的，古时挪亚方舟确实是停留在土耳其亚拉腊山脉上。创世纪8章4节，原文和英文，亚拉腊山是复数，应当译为山脉。化石、煤层、石油的证据。关于圣经中记载的这次普世性特大洪水，不但有上述世界上各古老民族和国家的不约而同的古老传说，以及有关考古学的发现为证据，而且还可以从地质学本身以及其中的化石、煤层和石油形成的原因而得到证实。关于地球表面的巨大变化，以及其中生物化石、煤层、石油的形成原因，基本上不外乎两大学派。一派主张渐变论，就是进化论者所坚持的观点，认为这一切都是经过几百万年到几万万年逐渐形成的。另一派主张突变论，或称为洪水论，认为这一切都是在几千年前发生的一次普世性的特大洪水之后形成的。比较这两派的论证，我们认为洪水论提出的事实根据更符合科学，更有说服力。以下将分12点略为介绍。第一点，现在世界各处发现的许多动物、植物的化石，都是在动物、植物还活着的时候，或者很没有腐烂之前，突然被洪水冲埋在泥土中而形成的。因此，许多动物，包括水生物的 化石，都表现了他们垂死前的挣扎活动的状态。许多植物的叶子、花朵上的叶脉、花纹都还清晰地保持着。如果不是洪水的突然冲埋，在陆地上自然死去的动物或者落下的花叶是不可能形成这样的化石的。它们如果不是完全枯干，就必定会完全腐烂，被微生物分解掉了。现在只有在深海的海底有可能形成化石，这说明现在发现的化石当初也是在洪水的条件下形成的。第二点，尤其明显的，现在世界各处发现的一些化石宝库，里面汇聚着许多种类的动植物化石，并都保持着活动的和未腐烂前的状态。这也有力地证明，它们都是由于洪水的巨大冲击搬运力，被突然活埋堆聚在一处而形成的化石宝库。如我国山东省临朐县谢家河内露出的页岩，被称为万卷书的化石宝库，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撇开这些页岩，几乎每一水平面上都有着丰富的生物化石，其中以植物化石最多。那些化石保存完美，连叶片上细小的叶脉都很清楚。经过鉴定，植物种类极多，有杨、柳、榆、栗、胡桃等等。一些水中动物如鱼、蛙、龟等也常有保存，还有鹿、蛇、鼠、犀牛等。化石24页，它们的状态也都是活生生的。如从化石杂志封面上提供的几张照片上可以看到，有展翅欲飞的彩蝶，摆尾游动的亚罗鱼，盘曲欲出的硅藻中新蛇，轮廓清晰的蛙，一只珍贵的小鸟已经落在水中的，万卷书中的一朵花，花纹清晰等等。这一切都有力地证明，它们当时都是被洪水冲击堆埋在一处低洼的河湖中而形成的化石宝库。第三点，特别具有说服力的，现在世界各处还发现了好多动物骸骨化石矿，每个矿中都堆积了许多种类哺乳动物骸骨的化石，数量以万俱计。可以肯定，这许许多多各种各样哺乳动物被洪水淹死后，一度漂流在海面上，后来被洪水涡流冲击到一处，经过腐烂后，它们的骸骨沉入水底，这样就变成了今天世界各处的动物骸骨化石矿。如果不是由于洪水的汇聚作用，各种哺乳动物不可能死在一起，它们的骸骨也不可能堆聚在一起而形成化石矿。有一位作者也提到，每次化石被发现，常常是成批成堆的发现其他化石，地点非常集中，四维地区却没有化石。恐龙化石被发现的时候也不例外。这也说明当时暴雨骤起，水流猛涨之际，人和动物能逃的都往高处及山洞藏身，以致成批掩埋。部分人和兽的尸体随处漂流，集中于漩涡区，堆积在低洼地，也被成批覆盖于地层，形成化石。例如发掘北京人的头骨化石的时候，一起出土的化石包括鸟类、爬虫类、介壳类、哺乳类中的大水獭、剑齿虎、水牛、狗、土狼等50多种化石。 这些动物不是人都能豢养的，而是一同掩埋的尸体变成的化石。引自陈天桥所著《进化论与创造论》。第四点，现今世界各处所发现的绝大多数的化石，都是被埋在离地面几英尺的浅表层，这也有力地证明它们都是在几千年前普世特大洪水时期中被冲埋在泥土中而形成的，并不是像渐变论者所说的那样是经过几亿年到几百万年的漫长时期中才渐渐形成的。假如真是经过几亿年到几百万年，大部分化石都应该埋在地层的深处了。第五点，由于洪水淹没全地和所有的山岭有一年之久，又由于地质剧烈变动，有些海底升为高山，高山变为海底，以致世界各地的内陆高原甚至山岭上都发现有贝壳类和鱼类的化石。例如有作者提到，尼罗河鳄鱼在德国掘出整副鲸的骨头，出现在美国腹地，喜马拉雅山峰上捡到贝壳，中国的青藏高原、西康高原、四川盆地及内陆各处均曾掘出贝壳、鱼类、异地鸟兽昆虫之化石，连南极洲都有化石。凡此种种都证实了洪水曾淹没了整个大地和高山，动物和鱼类曾随着洪水飘散至全地。陈天桥所著《进化论与创造论》。第六点，关于不同种类的化石分层次形成的原因，也是由于洪水淹没全地和海洋，又由于洪水流动、泥土砂石冲击掩埋和地壳巨变所形成的。在洪水上涨、地壳巨变、熔岩冲溢的过程中，最先及最低层被掩埋的是贝壳类，以后是水族里的鱼类等，以后是两栖类。至于能向高处躲避的动物，如哺乳动物、鸟类和人类，则较晚被掩埋且埋在高处，因此所形成的化石在地层中的分布是根据生物生态的顺序而分布，而绝不是进化论者所设想的按进化顺序的分布。持有进化论观点的地质学家还把地质年代的测定和化石的年龄互相比较来定时期，更使自身陷入错觉之中。地质年代表所划分的所谓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都是在错误的观点下得来的结论。事实上，在地质断层中，有时发现一些直立的大树树干的化石，可以从下往上贯穿几个所谓的地质世代，从古生代向上延伸到新生代。当然，有了这样的几米长的直立大树化石的存在，就不能对当地地层做亿万年的分层划分了，因为事实证明这一断层的出现是同一时间里完成，而绝不是经过漫长的年代堆积而成。这些树木化石在美国怀俄明山区被发现，有的高度高达数公尺。陈天桥所著的《进化论与创造论》。第七点，至于有人用放射性同位素方法测定的所谓地层和化石的年龄， 根本是不正确的，而且得出的结果和他们自己的理论也经常是发生矛盾的。因此，现在有不少科学家，包括部分的进化论者，对这种测定年龄的方法已经持否定态度，因为地层是可以突然发生剧烈变化而重新组合的，其中即或有放射性同位素存在，它们衰变的时间也并不等于地层组成的年龄。至于化石，更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形成，和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时间更是毫无关系。如美国地质学家丹纳雅各对拉丁美洲西印度群岛上发现的化石，就是人的骨骼，做了这样的鉴定说明：这是二世纪前于战役中被杀死的一个印第安人的遗体，它的岩石是和现今在它岸上形成和凝固中的岩石属于相同种类。选自《新地质学》287页。第八点，进化论者所谓的一些活化石，现在发现的越来越多了，这正是对进化论的一种讽刺和对洪水论成因的一种支持。如进化论者曾经把总其余的化石说成是三亿年前形成的，并认为总其余代表着陆生脊椎动物的祖先，是鱼类进化的两栖类的过渡类型，是水生到陆生的桥梁动物，早已绝了种。谁知道过了若干年，有一个渔民却在印度洋里捕捞到这样一条鱼，据研究人员鉴定，就是那种化石所代表的总鳍鱼，鱼和化石的样子完全一模一样，一点也没有改变，而且也根本不是两栖类，离水就要死亡。过不久，又有别人也捕捉到这样一条鱼，进化论者还美其名曰活化石，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三亿年前的生物化石，不过是几千年前在洪水时期时开始形成的化石。第九点，现存在各大陆山脉上的水族化石，说明这些高山古石都是在水底下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特大洪水时期中，当时地上所有最高的山脉也都被洪水所淹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地壳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动，所以使某些大陆下沉为海底，某些海底则上升为高山。因此以洪水论来解释这一切变化是很合理的。至于渐变论者则认为，这些地壳的变化是要经过许多次的反复上升与反复下降运动，而于亿万年的时期中渐渐演变成的。但事实上，正如作者林大卫在文中所指出的，各沿海大陆架的形成都还显得很年轻，据测量，它们形成的时间最多只有几千年，根本没有几经反复的升降运动的痕迹。如果真是经过了亿万年的多次反复升降运动的话，那么沿海的大陆架就不可能是单一的大陆架，而必然是形成许多层次的构成阶梯状的极其古老的大陆架了。此外，在造山现象，也就是山脉形成的现象方面，这些山上也包含着极年轻的地层。这还是按照渐变论者自己的说法，表明他们自己也承认这是他们理论中的困难。其实按突变论看来，海底可以在短时期内升为高山， 高山也可以在短时期内沉入海底，和用同位素法测得它们的年龄没有关系。例如，近代史中，南洋的爪哇岛西端有个大岛，在克拉卡塔火山爆发的时候全部沉入海底，就是一个突变的例子。参看林大卫所著的《论地球的历史》一文。第十点，古时有许多种类的巨大凶猛的动物，如恐龙等，都已经灭绝了，这也是洪水灭世的有力证明。因为上帝出于对挪亚后裔的怜悯，不让这些巨大的动物进入方舟，让他们在洪水中毁灭，免得他们后来威胁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生命安全。渐变论者对这些巨大动物的灭绝却提不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第十一点，煤层的形成也显然是由于洪水的流动，使大片大片的森林被冲埋在泥土下，然后在深水的重压之下变成了无机碳。它们乃是在几千年前的特大洪水时期中被一次冲埋而形成的，并不是像渐变论者所说的那样需要几百万年，甚至说什么第一层煤同第二层煤之间也都相隔几十万年。事实上，正如林大卫在文中所指出的，常常发现一棵巨大的树穿插在两个煤层之间。据莱伊尔的报道，更有一棵巨树高60英尺，直径5英尺，以40度斜角穿插在10个煤层之间。可见它们并不是在不同的漫长时期中分次逐渐形成的。第十二点，石油的生成也显然是由于大批的动物、植物和水生物在特大洪水的冲埋中和深水的重压下，在一定的封闭条件下生成的。正如某书上指出，实践证明，不论在海洋里或湖泊里的沉积岩中，只要含有丰富的有机质以及适合于有机质保存和转化的条件，都可以生成石油。油田的形成也正如煤层一样，是在特大洪水中一次冲埋而形成的，并不是像渐变论者所说的那样是需要多次的相隔几十万年的反复才逐渐形成的。如果各岩层相隔几十万年的话，那么各岩层生成的石油就不可能汇集在一处而形成油田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接受真实的科学，而真实的科学必然会和圣经的启示相一致，因为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完全真实可靠，没有错误，足以坚立我们信仰的。三，不断增多的地震问题。关于圣经中的地质学，我们现在要研究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不断增多的地震问题。圣经上告诉我们，上帝曾用六天的时间创造了世界万物和人类。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出埃及记20章11节，创世纪第1章。这里所说的天是指大气层的天空说的。正如经上所记，上帝就造出空气，上帝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创世纪1章7至8节。我们地球上之所以能有一层蔚蓝色的天空 和一个光明的世界，就是由于其中的空气散射太阳光的缘故。因为太阳光经过大气层的散射，就显出蔚蓝色，而在大气层以外，由于没有空气散射阳光，天空到处是一片墨黑，就像是永恒的深夜。这里所说的地和海，也是指上帝在第三日所形成的。如经上所记，上帝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上帝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创世纪一章九至十三节。由此可见，上帝起初所造的天地海是极其美好的。那时候天空晴朗，阳光普照，气候适宜，从来没有阴雨天气，更不会有狂风暴雨，直到洪水前时代都是这样。但是每天夜里有雾气上腾，滋润遍地，气候远远的胜过今天。参看创世纪二章五至六节，九章八至十七节。那时候的地质状况也非常好，从不会发生地震，海水也都美丽平静，从来不会泛滥成灾。但是可惜，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不但失去了内心的圣洁、心灵的喜乐、身披的荣光和永恒的生命，就连自然界的情况也开始变坏了。当时人类始祖犯罪以后，就立刻感到天起了凉风，随后地也为了人类犯罪的缘故受咒诅。这一切无非都是要促使罪人信靠上帝的恩怜而悔改，即此可以得蒙上帝永生的救恩。可叹世上只有少数人肯相信悔改，接受上帝的救恩，大多数的人继续犯罪作恶，最终以至于使遍地都充满了残忍、强暴和淫乱的事。上帝看到世上的人罪恶极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并且已经恶贯满盈，无法挽救。上帝虽然差遣挪亚向他们传出洪水的警告，呼劝他们悔改，长达120年之久，他们却仍然拒不听从。因此上帝深感悲痛，为了保守余剩的义人不受他们败坏的影响，而不得不用洪水毁灭了当时的世界。当时天空忽然风起云涌，浓云密布，开始倾降大雨，一连下了40昼夜，同时山崩地裂，从地底下也喷出了大量的泉水，终于把全世界都淹没了。当时的地质情况也起了剧烈的变化，许多高山沉入了海底，而从海底中却升起了高山。根据圣经的启示，在基督带着众天使驾云覆临，审判世界，拯救上帝儿女回天家，毁灭世上所有罪人之前，在自然界方面将会出现许多预兆，就像自然界的气候空前反常，地震次数空前增多而且剧烈等等，使我们记着这些就可以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临近了。如基督亲口所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路加福音21章25节，日头要变黑了，月亮 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马可福音13章24至25节。使徒约翰也在异象中看到，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接着便是基督复临，启示录6章12至13节。除了以上几个特定的预兆之外，基督还提到自然界的一般预兆，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马太福音24章7节。以上所说的一系列预兆，在进入末后时代以后也已经接连应验了，显明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已经日益临近。上面提到的第一个预兆是，我又看见地大震动。这里的震动原文是单数，是指特定的一次大地震。这显然是指1755年11月1日所发生的里斯本大地震。这次地震的震中虽然发生在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但是震动的范围却影响到大半个地球，实际上是一次普世性的空前特大地震，并且直到今天仍然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一次地震。在《末世警钟》一书中112、113面上提到，在1755年11月1日所发生的地震震动了地球的大半，实在是古来所没有的，使生命财产遭受重大的损失。当震动时，欧洲、非洲都很猛烈，更延到海洋群岛，又经过大西洋及格陵兰、西印度和美洲的大部分。所以此次地震使世界有许多地方都受了猛烈的震动。预言中接着提到的第二个预兆是，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果然紧接着上述地震之后25年，这一预兆也出现了。这就是1780年5月19日发生在北美洲的闻名世界的黑日，在新英格兰全地和加拿大的一部分有非常的黑暗，自始至终有14小时之久，就是从早晨10点钟到半夜12点钟，遍地黑暗很大，如果没有点蜡烛便不能看书或看钟表或吃饭或做家常的事情。半夜以后黑暗才消退，而月亮初次出现的时候它的颜色是血红的。详细内容看善恶之争17章。预言中接着提到的第三个预兆是，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启示录6章13节。果真随着上述预兆发生之后53年，众星坠落的预兆也出现了。这就是1833年11月13日下半夜发生在美洲上空的一次空前绝后的特大的流星雨。那时候全美国的穹苍中星火四射达好几个小时之久，这种异象北美洲全地都可以看见。善恶之争18章。除了上述特指的空前的大地震之外，基督还亲口告诉我们 多处必有地震。马可福音13章8节，地要大大震动，原文为多数。路加福音21章11节，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马太福音24章7节，这些预言说明主来之前，自然界的气候必定要特别反常，地震次数也必定格外增多。正如经上所说，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希伯来书1章11节。关于自然界的气候空前反常，这些年来经常有电台和报纸在报道，气象学家和科学家们也都不得不承认这些严峻的事实。关于地震的次数空前的剧增，更有统计数字可以证实。如英国百科全书第11版地震象下就有这样的话，现今各处地震之多，乃出于从前料想之外。末世警钟101页。又如英国科学促进会1911年的报告第55页中，针对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地震次数做过以下的统计。16世纪全世界具有毁灭性地震的次数为253次，17世纪为378次，18世纪为640次，19世纪为2119次。转引自《圣道纲要》。至于20世纪地震总数，还没有统计出来。因为当时20世纪还没有结束，但是仅仅从已经统计出来的部分数字看来，也已经令人大为惊奇了。如本文作者过去曾经看到一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统计数字，说现在全世界平均每年地震总数约500万次，其中人们可以感觉到的地震次数约5万次，具有灾难性的5到6级地震总数约1200次，具有较大毁灭性的6到7级地震次数约120次，具有特大毁灭性的7级以上地震次数平均每年18次。根据以上所列的统计数字，如果我们将其中5到7级以上的地震次数加起来，平均每年已经多达1338次，10年就已经多达13380次，已经大大超过19世纪100年中的2119次。由此可见，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真的是十分临近了。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对我们一切信而悔改的基督徒来说，是大喜的日子，是最后得蒙拯救的日子。如经上所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17节。主耶稣在即将离开世界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的时候，也曾经亲口应许我们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翰福音14章2-3节。 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对一切没有悔改信主的人来说，是大而可畏的毁灭的日子。圣经上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启示录一章七节。接着，一切没有悔改的罪人都要被主口中的气和降临的荣光所杀灭。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至九节，二章八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五十六节，彼得后书三章九至十五节等等。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姐妹，但愿我们都能真正信而悔改，不断求靠主的宝血洗净赦免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中的一切罪，不断求靠圣灵大能使我们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不断祷告研读圣经，靠主更好地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遵行圣经的经训，得胜一切考验，直到欢然迎见主的圣面。